山上面两个喽啰兵向宋江和燕顺禀报，二寨主矮脚虎王英在山底下抢了个官太太来，现在在后山寨正劝婚。宋江听到这儿，瞅了瞅燕顺，燕贤弟，这山寨上还有这样的事情吗？
啊，大哥，让您见笑了。咱们这个二寨主王英啊，到现在还没有妻室，他为这个事儿很着急，很费脑筋，找了几个都不合适。大概是今天他又忍耐不住了，上山底下抢了一个官太太来。
嗨，宋江说，燕贤弟，
这个男女婚姻大事得明媒正娶呀，你们弟兄在山寨上即使不能明媒正娶，也不能娶别人的妻子啊，这成何体统啊。
宋大哥，这样吧，咱们哥两个上后边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情。
宋江说好吧。
宋江和燕顺两个人站起身来，领着这两个喽啰兵就奔着后山寨来了。他们两个人一直走到矮脚虎王英住室的门外，停足站立，因为他们听见屋子里边有女人的哭声。接着就听矮脚虎王英在屋子里边说话了：“
你哭什么呀？啊，我把你怎么的了？说实在的，今儿个我对你够规矩的了，因为我看你大大小小的也算个官夫人，你到底愿不愿意给我个痛快话？光哭干什么呀？
怎么着，你嫌我长得个矮呀？啊，
矮有矮的长处，高有高的短处，个高的穿衣裳费布，个矮的穿衣裳省钱，个高的挑挑得大哈腰，个矮的挑挑好上尖儿，买柴火都讲个大要的松，个小求实诚啊。啊，猪肝子个高，空膛的，秤砣个小，实轴的，骆驼个大，净给人拖东西，猫个小，得让人伺候它。这人个子大了就冒傻气，个子小了心眼多。都说呀，个高的人呐，寿命短，个小的寿命长。我寿命长，能跟你白头到老，心眼多，对你知疼知热呀。我这小个还有个最大的好处，跟你讲，你要跟我成了亲，咱俩睡觉在床上，我不占地方，随便你自个儿打扑棱。你看看这优点长处有多少啊，你还不乐意吗？宋江在外边听到这差点没乐了，就听那个女子还在那儿哭。听王英又说了，你还不言语，我跟你说，我这个脾气你还不知道，我忍耐是有限度的，到了一定时候我就跟你不客气了啊。别看你是官府的夫人，我也不在乎这个，什么事儿咱们是顺着好嚼横着难咽，你可别敬酒不吃吃罚酒，今天到在我这个山上，你答应也是在这儿了，不答应也是在这儿了，不管怎么讲，你就是我的压寨夫人了。现在就是你顺着跟我成亲呢，咱还是呛着劲儿成亲；你要顺着成亲，咱们就是顺顺当当的要呛着劲儿成亲。惹急了我，现在就跟你要拜堂。听他说这句话，就要往前走。那个女子在屋子里边直喊：“你这是干什么？”
燕顺看了看宋江，不能在外边听着了。他们两个人推门迈步就走进了房中。他们两个人走进屋内之后啊，矮脚虎王英一看他们俩，这个面部表情多少的有点尴尬。王英一看，哎呦，二位哥哥，你们怎么也来了？
宋江说，贤弟，
听说你在山下请了一位夫人来，我们到后山寨来瞧一瞧。
宋大哥，今儿个可是让您见笑啊，实不相瞒，
兄弟，我到现在啊还没娶妻呢，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呀，我怎么也得学么一个呀。今儿个我可就碰上这么一位。我听喽啰兵说，说山下来了个花轿，我以为真是什么花轿，到下边一看是个素花轿，哎，请来了这么一位女子。宋大哥，你看怎么样？他说着话，用手往那边一指，宋江定睛往那边一瞧，一看面前端坐的这个女子，的确长得貌美如天仙，一张瓜子脸，两道细斑眉，一双秋波闪闪有神，悬胆鼻子，樱桃小口，这脸上没擦朱粉，但是看得出来，虽然他耳目流泪，却妖艳袭人。这个女子属于那种类型的，就是使不管任何男人，只要一见到她，就会被她吸引的神魂荡漾，很有吸引力的一个女子。她身上穿的衣服是着的素装素服，好像带着笑呢。宋江说，请问这一女子，你是哪里人士？在山下路过，意欲何往呢？这个女子一看宋江从外边进来，矮脚虎王英对他这么尊敬，他又瞧了瞧宋江旁边那个燕顺，好像是陪着宋江进来的，他认定进来的这个人大概是山上最大的大王，所以这个女子就站起来了，冲着宋江飘飘一拜。啊，这位大王爷，我跟您说，我是清风寨里的知寨的夫人，小女子娘家姓薛，我的母亲去世不久，今天我要给我母亲去烧七七，坐了一程轿在山下路过，就被您这山上的这位大王给抢上山来了，我是有夫之妇，怎么能给这位大王再做压寨夫人呢？求这位大大王您给说几句好话吧。宋江一听这句话，当时心里边咯噔一下子，他是清风寨之寨的夫人。哎呦，宋江暗想，我正准备要到清风寨去找之寨花荣投奔到他那里呢，这是花荣的妻子啊。哈哈，宋江心想，矮脚虎王英，这个事儿你办得可太不漂亮了，这我要是下了山，到了清风寨，一见了花荣，花荣的妻子在这个地方跟我见的第一面，显得我宋江这个人人格低下，简面无光啊。宋江赶忙就追问了一句，哦，你是清风寨之寨的夫人，那么说那你是花荣的妻子啊？啊，不不，我不是花之寨的妻子，这个清风寨一共有两个之寨的，花之寨他是副之寨，还有一个正之寨叫刘高，我是刘高的妻子。哦，宋江心想，这还不错，不是花荣的妻子。但是宋江一转念，不是花荣的妻子这个事儿我也得管呢，刘高跟花荣一个正之寨一个副之寨，他们两个是同僚啊，我要到在花荣那里肯定得有机会见刘高啊，从这一点上我也应该救这位女子下山。宋江说，你不要害怕啊，你先坐下，你先坐下。就看这位薛夫人坐在这儿了，宋江一转身看了看汪英，贤弟呀，你听见没有，这是清风寨之寨的夫人，乃是官府中的工人，工人呢，恭敬的恭。什么叫工人呢？在宋朝啊，散士大夫的妻子母亲就被封为工人，到了明清时代呢，四品六品官以上的妻子母亲被封为工人，但是在宋朝时候呢，还有这么一个规矩，也可以说这么一个习惯，对所有官府中的妻子都尊称为工人，所以宋江说他是官府中的工人。贤弟呀，用你的话说，当然是男大当婚， 女大当家，不过你不应该娶有夫之妇啊，这让人听着不笑话你吗？啊！矮脚虎王英一听，哈哈，宋大哥，我不管这个，笑话我，我不怕笑话。跟大哥您说呀，正因为我知道他是官府中的工人，我才要娶他。
宋江说：“你这是何意呢？”“
这是何意？就是官府中的人，他们害得我家败人亡。”大哥，您还不知道我为什么上的这山吧？啊，我当初我也不想占山为王啊，我也不想吃这碗饭的，这都是人生道路一步一步把我逼上来的。跟您说，我是两淮人士，我从小就会赶大车，18岁那年我就成了亲了，我16岁赶车，赶2年车攒的钱就娶了个媳妇儿。大哥，我这个媳妇儿比我长得漂亮，比我个高，贤惠，过门之后那很好的伺候着我。哎，就在我18岁那年，我赶着车呀往外走，那天呢就有个人雇脚，是个新媳妇儿回门。我一看新媳妇儿带着个红包袱回门，这是喜事儿，我说我揽这个脚了。这新媳妇就坐到我的车上了，我赶着车就回她的娘家。走到半道上树林子里头，稀里呼噜在树林子里边就出来6、7个小伙子。这6、7个小伙子出来之后，就把那新媳妇从我这车上就抢跑了。抢跑之后这新媳妇没影了，您说我怎么办呢？我赶着车回去吧，告诉她婆家这新媳妇丢了。嘿嘿，他这个婆家也真明白，到官府之中啊把我给告了，说我勾结歹徒把他那新媳妇给弄跑了。我说哪有的事儿啊，我就是赶车的，你是雇车的，我干嘛勾结歹徒啊？话又说回来了，我要勾结歹徒的话，我还回来给你送那个信儿吗？你天生就有这混蛋人呐，他就那么说。这么一来，衙门口里边把我就给提了去了，就问我你把那新媳妇送哪儿去了。我说我哪知道啊，老爷不信呢，到堂上就给我打板子，打板子我冤枉。结果老爷就问说在什么位置，有多少人，你只要把他们的名字都告诉我，你就没罪了。我说我要知道他们的名字，我就天打五雷劈。尽管我怎么辩驳也不行啊，终究就在监狱里边压住我。我一天到晚愁眉苦脸呢，整整的就在这监狱里边给我压了2年。这2年之后我出来了，我才知道这个事儿的始末缘由。您猜怎么着？抢新媳妇那一伙人呢，感情是我们当地的一个富家子弟。这个小子在那新媳妇没出门子的时候，他们俩就不清楚，这个富家子儿啊就想把这新媳妇娶到他家里去，可是那新媳妇呢早已经许配给人家了。人家那婆家呢也听见这风声了，招摸这事儿不好，所以呢就把这新媳妇快点就娶过去了。还结果这一娶过去，这富家子弟他火了，就趁着新媳妇3天回门这功夫，勾结了一帮恶奴家丁埋伏在半路上，把这新媳妇给抢跑了。抢跑了之后就找了个没人地方把这新媳妇给藏起来了，整整的藏2年，这新媳妇就跟这富家子弟在那过上日子了。2年之后这个事儿披露爆发了，官府之中这一追查，人家那富家子弟趁钱呢，拿钱在官府里边那么一疏通，哎，这个事儿啊就算拉倒了。新媳妇那婆家呢一合计，这个事儿新媳妇让抢走睡了2年再还回来也没什么意思了，干脆人家就写了一封休书，就把这新媳妇给休了，这事儿就算让给他了。他们两家办的这个事儿，我在当中间倒了霉了。2年之后把我从监狱里边放出来了，我就问那老爷，我说我犯什么罪了？老爷说你呀 犯的这罪名啊还不轻，现在呢把你压了两年，你这个罪呀、啊、也就没有了。不管怎么说呀，这个新媳妇丢失，你本身还是有罪责的。
我一听我说我有什么罪责，您给我说清楚啊。
他也没跟我说清楚，把我放出来。放出来之后我一打听，我才知道感觉他们两家是这么回事。您说我憋气不憋气，是窝火不窝火呀、啊、可是我回到家里边再一看，您猜怎么着，我那媳妇儿啊，一看我抓起来了，她自个儿没有生计，着急上火，重病一场死了。我家里边四壁空空，院里边都长了草了。这一大事儿弄得我是家败人亡啊。我就想啊，我招谁惹谁了啊？你说我恨谁呀、啊、我就恨这些糊涂官，他这是怎么办案呢？有这么讲理的吗？啊，官府中嘛有句怪话，要有错拿的，没有错放的。哦，你错拿的行，你把我放了就不管我了，这叫什么玩意儿啊？从打那开始，我就把自己的这房子卖了，我住一个小窝棚，我就在我们村里边一个武术大家那儿，我学武艺，学会了武艺呀、啊，我想要报仇，我想要把那官给杀了。可是我第一次想行刺的时候，就被人发现了，人家开始就缉拿我，这一拿我，我就跑吧，最后人就跑到这山上，我当了山大王了。所以到现在，我一听说官府中的人，我就恨之入骨。为什么我一见到您我就想摘您的心呢？我就觉得官府中的人的心都是黑的，他们不替老百姓着想，净替他自个儿想，他自个儿怎么核算怎么办。今儿个这个小女子不是官府中的工人吗？嘿嘿，大哥，我娶的就是这官府中的工人，我就要她做我的压寨夫人。因为官府中的人害得我家败人亡了。
宋江说：“贤弟，你先息怒，听我说一句好不好？”“
好，大哥，你说吧。”“
是啊，你自己的经历倒是十分坎坷，可是你不能把官府的人都看作一样啊。再者说了，你毕竟是山上的寨主，要娶亲就娶个黄花处子。”你何必娶个活人妻呢？你自己是为了和官府怄着一口气，但是别人看你背地里会指你的脊梁骨啊，会笑话你呀、啊。再者说贤弟你还年轻，不着急马上娶妻，这样好不好？你这件事包在哥哥我的身上，我一定给你找一个漂亮的女子做压寨夫人，我说话绝不食言，你看怎么样？今天呢，你把这面子给我，把这位工人放下山去，因为这个事儿要传扬出去，对整个山寨都不好听，对下边的弟兄喽啰们也不好听啊，是不是？哎，宋江这几句话说的矮脚虎王英上嘴唇咬着下嘴唇，半天没言语。大哥，
是啊，我应该听您的，不过我这个心里总觉得，
唉，别多想了，贤弟你就全算给大哥这么一个面子好不？大哥这厢给你有礼了。
宋江说到这里向王英深深的就作了一个揖。宋江这一作揖呀、啊、金毛虎燕顺在旁边有点过意不去了。
燕顺心想，宋大哥给他失礼了，这个事儿可不能再往下做。
燕顺就说话了：“
哎，宋大哥，您当真事儿啊？嘿，这王寨主啊，他就好闹这个离席，他这纯粹瞎扯，他能把人家有夫之妇抢到山上做他的压寨夫人吗？啊，
行了行了行了，我说王英，这个事咱就到这打住了，以后你可别再这么闹。”他那个轿在哪呢？
两个喽啰兵在旁边说了：“
哎，寨主，他们轿就在这门口外边呢，四个抬轿的还在那站着等着吩咐呢。”“
好，既然是这样，
快点让那个女子上轿，让那四个抬轿的把她抬下山去，该上哪去就上哪去，别在山上停留。哎走吧走吧走吧。这女子一听寨主有命令让她走了，她慌慌张张走出了房门，倒在外边就坐到轿里边，四个抬轿的抬起轿来，喝山喝山喝山就奔山下走去，脚步匆忙，形如逃命。他们走了，屋子里边金毛虎燕顺跟王晶说，兄弟，以后你这个事儿可少办，今天宋大哥说的话这可都是金玉良言，别的你不在乎，山寨喽啰兵心目当中的威信你得在乎啊。你是二寨主啊，要老办这个事儿可让喽啰兵都瞧不起你。好，今天我这个面子就算给宋大哥了。宋江马上领着王英和燕顺他们又倒在前厅，燕顺吩咐摆酒席。在吃喝过程当中，宋江又提出来，我得下山，我要到清风寨去找花荣。燕顺就说了，宋大哥你忙什么呀，跟您讲，从我这个山上到清风寨就一站之地，我这个山叫清风山，山下边那个寨就是清风寨，您抬腿就到，您在我这山上多住几日，你我弟兄还没有盘桓够呢，这么些年不见面了，现在好容易见着，您就多留几天吧。宋江说，这样吧，我就再待两天，多一天我也不待了。燕顺说，好，您就再待两天。宋江在这个山寨上又待了两天，两天过后宋江告辞。宋江这一说走，金毛虎燕顺又给他拿了几十两银子给他带在身上。宋江手提破刀，累跨腰刀，迈步下山。金毛虎燕顺、白面郎君郑天寿、矮脚虎王英弟兄三个一直把宋江送到清风山下。到道口这儿，燕顺指给他去往清风寨的道路，告诉宋江，闲下功夫你就到山上来找我们弟兄相聚。宋江说，好吧，你我弟兄一定是后会有期，说不定三两日我就又回来找你们来了。好好好，但愿如此，大哥保重。宋江迈步就来到了清风寨。到了清风寨，先打听这清风寨的寨衙门，老百姓告诉他这个寨衙门就在十字大街那儿。到了十字大街这儿，宋江又打听清风寨花枝寨花荣的住处，有人告诉他了，说这个清风寨呀，一共分两个寨，有南寨和北寨，北寨呢就是刘高郑芝寨的住处，南寨呢就是小李广花荣的住处。宋江按着老百姓给他指引的地点找到花荣的住宅，往里边一通禀，小李广花荣是赶紧往外迎接。弟兄两个人一见面那就别提多高兴了，可以说是携手揽腕走进大厅。花荣吩咐人先给献茶后给白酒啊，两个人各叙离别之情。这弟兄两个有五六年的时间没见面了，他们两个人为什么这么致敬，为什么这么好呢？当然他们有一段情由，咱们后头再说。酒宴之前，花荣把自己的妻子把自己的妹妹都叫出来和宋江见面，这样一来让内眷相见，说明两个交情就不一般呢、啊。一般的交情是不让内眷出来的。妻子和妹妹跟宋江见完了面之后回去了，花荣跟宋江继续饮酒，一边饮酒，小李广花荣就问宋江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宋江就讲述自己这些年的历史经过，从杀阎婆惜说起，一直到沧州横海郡避难，怎么在白虎山孔家庄在孔太公那里边留住，乃至于清风山上碰见燕顺死里逃生，这些事情都讲了。 当然其中也提到了在清风山上曾经救过你们这个清风寨的政治寨刘高的工人他的妻子。他一说到这儿的时候，小李广花荣这个脸色沉下来，大哥你还救了刘高的妻子了？宋江说，是啊，我想他是你的同僚啊，我焉能不救啊。花荣说，嗨，大哥你不该救他。嗯，宋江说，这是什么意思？
这个刘高啊刚到这儿有一年多呀，原先清风寨政治寨不是他，
把那个政治寨调走了才调来的刘高。这个刘高啊虽然自称是个文人，其实他是个废物，他什么也不是，可是他跟青州府的慕容知府有关系，这是慕容知府安排到这儿的一个亲信，所以他是正职，我是副职。这刘高到这儿就办了三件事。第一件事是修他自己的府邸，有时间您可以到他的府里边看看，他的那府邸比我这个府邸阔绰的多得多。第二件事收集古玩，此人最好古玩，把民间的古玩东西都搜集遍了。第三件事就是安插亲信，把清风寨原来那些个老实巴交的人全都给撤换了，安排的都是他的近亲，都是他的贴级。您说这三件事办的是人事吗？从这点来讲，您就不应该救他的妻子。更有一点，他这个妻子也不是个好东西，老百姓都传说呀，南山封印北山封印不如刘志寨媳妇的枕边封印，老虎厉害豹子厉害不如刘志寨媳妇的嘴厉害。您觉得救了他的夫人是一件好事啊？其实这是一件坏事。